大师制造所，
大家晚安，然后欢迎回到这次的那个生活六七室。因为其实现在吼，如果能够待在家里，我觉得是最安全的。
对、
各方面来说都是这样子。
因为现在疫情好像越烧越热了。
对，然后出去玩嘛，也是人挤人，因为你放假大家就放假。
对、
然后就是会觉得有点焦虑。
嗯，对，我也是那种类型，就是
人太多会焦虑的类型。
对，然后连假什么的，因为我之前有车子嘛，然后会就是连假出去玩，
嗯，
但真的是人挤人哎，
对，
就是、整个是塞车。
对
对
对，
所以我觉得连假真的是待在家里看影片就好。
对，而且因为三天嘛，然后其实可能大家开始上班了，之前过年看到一半的剧啊，或者说还有很多想看的却没有看完。的嘛，对不对？或者说就是不知道干嘛。那我们有推荐几部，就是已经完结，然后一定会让你可以在三天内看完的片。
对，
就是来看片吧。
对，
今天就是来看片。
我们的生活六七十就是一起来，
一起来看片嘛，
一起来看片，嗯、没有押韵。
一休妮这样子。
嗯，
对啊，所以我们今天都有准备了一些我们自己觉得不错的片。你准备好像都是你看过的嘛，对不对？
我看过，然后我也非常推荐，然后大家可能也会因为这样知道所长的喜好是什么。
嗯，我其实这边我推荐的有几部是我自己想要看，然后我还没看，所以我也想要借这个机会来提醒我自己说，哎、啊，这个要记得看。对，然后有几部是我自己看过了，然后有些是呢，我已经看到一半了，我也正在追，我也想要把它看完。就是有这些啦，对。那等一下观众也可以推荐一下你们自己心目中的片单，或是跟我们讨论。
嗯，
对。好，那我们就要先来定义一下，就是帮每个集数定义好了。因为我们虽然说是三天连假，但应该有些人是想要，有时候还是想要出去走走的，不想要一直待在家里。所以我们帮就是大家分成了三种量级，就是说，哎，你一天会花几个小时在看剧，在追剧这样，然后总共有三种量级，一个是轻量级，然后中量级跟重量级，
嗯，
对，然后我们就是各有定义，对，然后
好
跟大家解释一下，就是定义是什么？
哦，我们的轻量级呢，基本上就是你每天花4到6小时的时间，那这4到6小时间怎么算呢？就是你把你的睡觉想要赖床的时间，然后还有你吃饭，然后可能无聊出去走走这些时间扣完之后，大概会得到一个4到6小时一个蛮属于一个自己的时间的状态。
嗯，
对，这是最轻量级的状况。
嗯，
然后那再来的我们的中量级是什么？
中量级是6到10小时。
6到10小时，那就是每天6到10小时哦。那这个意思其实在于说，你就是待在家里看片。就是除了睡觉，然后吃饭，
也不能这样子说。吃饭、睡觉，就是，但是他会花很多时间。
对，就是花相对多的时间在这上面。
嗯，
对对，就你今天那一整天，就是花全力在看片，我觉得也蛮全力的。
没有吧？重量级才是
啊。重量级的话，就是会侵蚀到自己的睡觉时间。就是你可能本来睡觉是睡8小时，
嗯，
那重量级下去，你可能只睡2小时。
就是你就是要把它看完。
对，
就是老子就是一定要在这个连假把它全部追完这样子。
对对对，所以我们大概分成这三个集区。
对，好，所以大家有是要在清三机吗？其实清三机的话，还是可以边看片边清的。
哎，我之前清三机啊，
嗯，
就是你知道我看什么吗？
你看什么？
我看《甄嬛传》。
哦，因为它是中文嘛。
对。
然后肥皂剧。
对，然后我就可以一边做一边，我就拿 HG 的盒子这样拿着，嗯，然后就这样剪，就全部先剪下来。
嗯 嗯， 嗯。
对，就是无脑剪，然后无脑煮，然后就是像拼图一样，然后拼错的话就没差，然后就这样
一直
看。
哦。
对。
我记得我以前就是假设我是要低头做事的话，我是看樱桃小丸子，
哦，
我就是听中文，
嗯，
然后就是所以就是那种你不用抬头起来看它剧情发生了什么事情的。对，因为像如果是日剧啊、美剧啊或是韩剧，因为听不懂，所以你一定要有字幕搭配。
哦，对
对，所以你就没有办法分神做其他事。对啊，所以如果就是假设是要清三机的话呢，就蛮推荐可以看就是台剧或陆剧，或是说 就是一些有中配的动画。
好，对啊，那当然你的三 G 也不一定是，就是那种状况是你不用花太多时间去处理它的细节，你的目标只是要把它拼完，这样就可以用刚刚建议的方式来做。但如果你要很仔细去做，那当然就不在我们这次的讨论范围内。
好，坐在马桶上追剧会忘记用力，坐在马桶上追剧
会痔疮哦，
会痔疮，痔疮。对 ，RG 不能用这一招。RG 的话呢，就是可以当做一个回馈吗？就是看完一集就把一只腿煮完这样子，就是感觉做很多事情。我觉得三天能够好，如果能够好好利用，还是能做不少事的。对呀、啊，
好、啊，
好。那我们就要先来介绍一下，就是轻量级的了。看电影，也有人是要看电影的，对，看电影好像也不错。
对，那电影是因为我们今天都比较偏戏剧类。
对，电影的话，因为很容易看完一集就觉得啊，做完了
就结束了。
对，但剧就是你要一直追下去啊。
我觉得剧的状况是它可以让人有一个蛮爽的感觉，就是。你可以很长的时间都沉浸在这个剧情里面，对。那电影你可能做一两个小时就结束了，对，不太一样。
好，那就来到轻量级的部分。轻量级就是我们每天花四到六小时。如果你每天花四到六小时来看剧的话呢，就是你可以看哪一些？对，那我这边其实是推荐了四部，对。那第一部呢，就是。算是我自己很想要看的，然后它一直在我的片单的排行榜前几名，对，然后是蛮有名的。因为不知道这边有没有人就是有在看《想见你》，就是那个台剧《想见你》，对。
我是没有。
没有吗？
对，我没有。
因为最近就是《想见你》很红嘛，然后就是通常这种有一点剧情缜密的跳跃时空的题材啊。看完之后，我就是心都会痒痒的，就是想说去找一部跟这部类似的剧来看。对，那我这边呢，就会想说要来推荐大家看一部叫做《命运石之门》。对，不过它其实是旧的了啦，
对
啊，它不是新的，只是说我觉得它也算是神作等级。
Okay.
其实它算是神作等级哦，它其实，在那个。如果以欧美的动漫，就是欧美人喜欢看的话，他们其实有排到前十。是我今天在找的时候，对，然后也有人说，因为就是他们说，动画排行的话，第一名是《钢炼》，第二名是《天元突破》，第三名就是《命运石之门》了。
哦，
对，就是他的评价蛮高，他的评价是非常高的。
那他还是输给《天元突破》
了。对，他还是输给《天元突破》了。对，但是因为这个推荐它是推荐大家看《命运石之门》的原因，其实是因为说最近因为《想见你》很红，那看完之后呢，可能就会想要找一个类似的，算是穿越时空的题材吧。对，所以可以推荐大家看《命运石之门》。对，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命运石之门》？我还没有看《命运石之门》，所以就是我自己想要那个。对，那它这一个的话呢，它是一个文字冒险游戏改编的动画。
文字冒险游戏是什么？
文字冒险游戏，它就是你就是在玩游戏的时候，你就是一直在看它的剧情这样子。
对。
然后你借由就是文字选项，然后来就是进到别的分支，比较不像是一般那种什么打怪啊 RPG 游戏这样子。文字冒险游戏改编的动画。对，那它是一个就是讲述蝴蝶效应，因为蝴蝶效应然后改变了就是它的未来，那它就是主角就要修正过去去拯救未来这样，然后是一个比较偏穿越推理科幻类的。
是，
对，然后因为它我找到的是，因为其实我也还没看过，然后大家是说它的前面铺陈比较长，可是它的前面铺陈都是有意义的，就有点像是在倒吃甘蔗吧。然后它的结构非常严谨，不会让你觉得这个穿越时空题材它有一点就是糊糊的，就是逻辑不通这样。那后期的话呢，就直接伸展开，会让你就是看到后面的时候觉得很爽。
哦，有点像是那个《当寒蝉鸣泣之时》或是《Another》这类型的片。
我觉得不太像，因为它其实也算是有点偏，它还是有点恋爱的。
哦，它是偏恋爱类的。
然后一气呵成不烂尾。
哦， 对，那个琼姐说爱情片无感，
爱情片无，他其实不要把它当作是爱情片，把它当作是去看一个推理小说，可以这样子，对啊，就是是一个我觉得他的取向跟一般的那种爱情的不太一样，所以我就是来推荐大家这一部，对，命运石之门应该也是有人看过，那他就是真的是蛮红的啦，对啊，
对，
好，那你自己的呢？
我的轻量级非常的多，
嗯，
对啊，我可以大概做一些分类了，就是我自己的轻量级大概有一些是比较奇幻类的，
嗯，
就特色类的，
嗯，
对，首先是恶魔人 Cry Baby。恶魔人 Cry Baby，
恶魔人 Cry Baby，
对，他在 Netflix 上有上映、嗯，然后这部片我大概看了三次，
这么多次？
对，因为一次是我自己看，然后第二次是跟老婆看第一次，然后再第二次是在跟老婆看第二次，
你们两个人一起看两次哦？
对，因为有时隔一段时间了，然后我们就把它看完这样子，
嗯，
对，因为恶魔人真的是一个很经典的剧作。对，那它里面的剧情其实在讲述各种不同的爱，
嗯，
对，它比较不像是男女之间的爱，
嗯，
它爱可能大到比如说什么神爱世人，
哦，这么爱，
或是亲人之间的爱、
嗯、
然后朋友之间的爱，
嗯嗯嗯，
对对对，
然后爱得很广，
对，它每一种爱它基本上都演了，
它的名字让人很难联想它是演什么的，
我觉得他比较会像是当时有一些从一些社会反动的这个情境下所产生出来的作品，
嗯，
对，因为那个时候可能创作的时空背景是可能大战才刚结束嘛、
嗯、
所以那个时候其实还蛮多社会议题的、
哦、
对，然后作者看起来就是想要用这样的反战的议题来让大家觉得说哦，看到其实这之间会有一些不同的爱情，
所以它是、嗯、它的时空是架在过去，就是
它最新的版本是架在现在，
所以它有很多，
对，它有很多部，然后每一部都会重来一次，
嗯、
对，它是一个可以一直轮回的片。对对对，但是他彼此的剧情是不会互相干涉
哦，所以我可以就是跳级看这样。
哎，也不是哦，我是说他的作品，因为
恶魔人啊，
恶魔人快 baby 他是这一部，然后之前还有其他的恶魔人、嗯、
哦，懂了。
对对对，然后每次的结局可能都会些微的不一样。
嗯，
对对，
好。那你有就是挑几部？
哦，然后再来就是恶魔人嘛，接下来就是龟的猫。电光超人的动画版、
嗯，电光超人古力特，
对，古力特，
哦、嗯，这我也想看。
对对对，那这个基本上除了两位重要的妹子以外，对，那剧情那也是我觉得非常
新条件，
新条件的那个那个露奈最爱，很新条件。对，然后我是那个宝多六、
哦、
宝多六宝结花，反正我不会记得名字，反正就
是嗯，我知道长头发的那个，
对，女主角，
嗯，
对对对。因为这部片真的，我当初看完真的是真快哭，你知道吗？我很就是一样，就是我的哭点很怪了。
嗯，
对，他最后的结局真的是很冲击。
那你要跟大家讲一下是
啊，他是啊，反正
特别点在哪里？
他叙述是就是一个一般的校园生活，
嗯，
然后某一天突然有怪兽出现，那他其实应该说他背景一直都有一只怪兽站在那边，然后大家也不会。对那只怪兽感到奇怪、
嗯，
然后之后主角觉得说，哎、欸，我要看到它，然后大家没有看到，以为自己是幻觉之类的、
哦，
对，大概是这种概念。
嗯，
那它基本上呢，就是从跟怪兽之间的战争，然后慢慢的带出一些剧情，对，啊，对，那
跟怪兽打仗，
对，它跟怪兽打仗，可是你也不知道说为什么会有这些怪兽出现，
嗯嗯，
对，然后它剧情到最后让整件事情变得。非常的合理，因为你一开始觉得会很那个很科幻嘛，因为有怪兽，然后又有可以变身，然后又有机器人，然后你在跟某些人吃饭的时候，突然就来一些陌生人，然后大家你对那个陌生人好像也不会觉得特别奇怪，大家都对这些的设定都觉得哦，好像很稀疏平常的感觉，对，直到最后，哦、真的是一个很大的冲击，对，
好，
这个是。
其中一部嘛，
对，其中一部
好，
然后再来就是、 我继续了。
好，你要继续吗？
我很快很快很快。
好好好。
对，我还有运动类的。
运动类的。
对，乒乓跟金鱼飞扬。
好，我是对青鱼飞扬我是比较感兴趣的，我想知道青鱼飞扬在干嘛。
啊，我觉得乒乓
比较好看是吗？
更好看
是吗？好，
对对啊，青鱼飞扬它其实在讲一个女选手的成长的路，
羽毛球
的女选手这个成长的过程。嗯、对，然后她从为什么她是一个那个学校最强的、嗯，可是为什么她一开始却对就是自己很没有自信？他不敢把自己的全力化发挥出来、嗯嗯，然后我们就是去探究他这个过去到底是什么，嗯、而且他妈妈又是如此的爱他，他妈妈是羽球教练，哦，对，
就是压力很大的那一种，
对，但你要知道他压力是从哪里来，然后就是整部片的精髓这样子，对啊，但我觉得乒乓就是也是神作了，
乒乓也是神作，
对，神作，他虽然看起来
就是乒乓球嘛，
对，乒乓球，嗯，对，他神作，但他画风非常的。先就是什么叫做前卫，嗯，对，画风很前卫，然后它的剧情其实，也是那种峰回路转，非常的刺激的类型，哦，对，
乒乓，好，然后大家有推荐的其他的那个运动的吗？运动的其实我就是看的比较少了，对，除非我当下非常迷那一项运动，我可能才会去看，对，不然的话，通常看完那种之后，都会很想要学那个运动，
啊，对。
对，就有一种热情，
很热血，
就是啊，好想学，但其实，哎、嗯欸，还是算了。
对啊，
对，乒乓评价很高。
哦、那来换露奈。
好。哦，永杰知道轻舞飞扬，哇，知道轻舞飞扬的这个。
啊，轻舞飞扬。
我说轻舞飞，你知道轻舞飞扬吗？
我就不知道。
哦，你不知道轻舞飞扬？
是 M P 啊。
那个痞子菜。
啊。嗯。啊，那可能不是我的世界。
对，反正轻舞飞扬是另外一个。我那时候觉得，我那看到轻舞飞扬，我之所以想知道，是因为我知道轻舞飞扬这是一个、小说。对，我已经忘记是谁写的。哎，对，好像是痞子菜写的那个第一次的亲密接触，然后里面的那个女主角的那个她在 BBS 上面的名字叫做轻舞飞扬。我记得如果是这样子，但我有点忘记了，但我的确。对这名字有印象，嗯，对，
好，那接下来你的推荐是？
我的推荐呢，其实我还有，嗯，其实时间关系，哦，国兴问我说哪里可以找到看到《钢弹 W》，我其实目前还没有找到，因为就是自从那个日升的那个 YouTube 频道找到之后就一直停着这样子，对，第一次的亲密接触。好 ，OK， 那我其实还有推荐，就是除了剧之外，还有推荐大家跟漫画。嗯，对，就是如果呢，你是不想要就是一直躺在那边然后看看剧的话呢，想要看稍微滑手机看漫画的话呢，蛮推荐大家一个小品，那叫做猫之四的知恩姐，对，猫之四的知恩姐。那这一部呢，为什么会非常推荐它？是，然后第一个它已经完结了，然后它非常的短，大概只有79话。那它其实虽然是恋爱漫画，但是我觉得它没有到很甜很腻，就是会受不了。它就是讲的是比较那种平淡如水的。然后男主角呢，他其实是一个在都市长大的小孩，那他就是回到了乡下去寄宿，就是远亲寺庙，然后上学。遇到了之前童年回忆的那个大姐姐，然后跟大姐姐的温馨的发展，所以这部是一个姐弟恋的故事。嗯，对，然后它里面就是有一些一点点的小小的放闪，可是我觉得那是个很可爱的，主要是因为里面的那种平铺直叙的感觉，让你就是觉得看完之后不会有什么压力，然后你又觉得可以看到主角的一点点的成长。对，那其实我觉得说不定大家虽然对猫之四的知恩姐这部没有什么印象，但是你可能会对里面有一段名言有印象。对，哦，嗯，那这个名言呢，它就是在说，只要你有在好好努力，你在某人的故事里也会变成坏人。就是它是一个阿嬷在讲的，就是你会看到，如果可能有些人印象是一个阿嬷，然后阿嬷在讲说啊，只要你有在好好努力，在某人故事里会变坏人。意思就是指说呢，其实你不太可能在每个人里面，你不可能当 一辈子的好人，就是这样也太相怨了。嗯，对，你不可能让所有人人都喜欢，然后所以就是其实就是代表说你就是放轻松，就是你变成别人坏人，你也不要觉得说啊怎么办我被讨厌了，因为其实这世界上就是很多人，对啊，对，所以我非常的推荐大家看这部《猫之死的知恩姐》。你是我
再统计一下我要怎么去讲述这些事情，让大家更清楚的了解。对，那接下来就换我了。
好，
对，那轻的部分我这边还大概还有几类啦。那转身异世界番，这个非常的推荐几部。
嗯嗯嗯，
对，谨慎勇者，我觉得相信很多人都看过。
谨慎勇者，
对，谨慎勇者，对，那个剧情就在讲一个。勇者被召唤到异世界，然后他是一个很谨慎，做什么事都很谨慎。对，然后他一开始
他你说勇者被召唤到异世界，
就是他是一个普通人，然后被召唤到异世界去当勇者。
嗯，
对，然后他一开始他能力值就非常的高。
嗯，
对，但是他就行事非常谨慎，他不敢轻易的去
打架
或什么的，就是他一定要学到什么，然后才敢去打。他甚至碰到一个史莱姆，他都要用一个超级大的火焰魔法干掉他，而且要烧非常多次，烧到他真的灰飞烟灭，对，然后才放弃这样子。对，那这个剧情真的也是蛮有趣，他看到最后真的会爆哭的那种。
是，
对，会爆哭。
焦剧好像又跑掉了，是吗？又跑掉吗？
对啊，然后
谨慎勇者嘛，
对，谨慎勇者，然后再来就是那个。关于我转身变成史莱姆这档事
哦，这个真的不错看。
对，这个看起来是没有压力的啦。
对
啊，然后我觉得看他去变成史莱姆，要学到一些新技能，然后就是有一些幻想的那种感觉，我觉得是不错的。
嗯，
对
嗯，
而且他在中间他也是很好心去帮助很多人啊。
嗯
对，就是这整个故事来讲，就是还就很正向这样子。
嗯，
对。好，这是一个。
嗯，
然后再来。就是 Get 奇幻自卫队
，Get 奇幻自卫队，
对，那它其实有点不像是转身，它是像是穿越，因为它是有一天都市里面就是开了一个次元门，
嗯，
然后这个魔物就会跑进来这样子，嗯、对，然后杀很多人啊，结果最后
鸟队进
哦，对，杀很多人，然后最后、人类的军队就进驻到。那个异世界里面、
嗯，
对，然后就开始一些异世界，就是现代人类跟异世界居民的相处这样子。
哦，
对，然后这个番我也觉得蛮喜欢的。
你真的好像很喜欢看奇幻类的耶。
哦，对，我很喜欢逃避
异世界，就是逃到不是这个世界，就是
对
太阳系以外的感觉。
对，就是别的次元，就是、
嗯、
对我就是逃避了，没有了。
嗯、
对，我觉得看异世界就很舒压，因为就是不属于现在这个世界
的。嗯，里面发生什么事情，然后也不关我们的事，
对，不关我们的事这样子。嗯、你可以沉浸在那个设定、
哦，因为它没有跟就是现实有，它没有你没有办法让它跟你就是你的生活做一些连接，所以它就是完全真的是脱离。
对
对，就是可以完全把自己。脱离，然后放到另外一个地方，
对对对，就是感觉沉浸在那个感觉幻想里面、
嗯、
这样子。
哦，那对，因为我其实有一部异世界的，就是打工吧魔王大人。
好，这部我也本要推的。
哦，你本要推吗？
对，
对，我也是想要推大家，因为其实这部也是我听过很多人说很好看，我其实自己也没有看哦，但我自己是、嗯、就是看了。标题我就很喜欢这个标题、
哦、
然后因为它好像是蛮特别的是它不是勇者它是魔王
对
魔王异世界的魔王被勇者打败打输了之后逃到了现代社会来然后去打工的故事
对， 对然后目标成为麦当劳的最顶端的管理员
对我觉得这个还蛮可爱的、
嗯、
然后里面其实魔王跟勇者他的个性是反而魔王个性是比较好的对不对
哦，对
对，然后是勇者很鸡歪这样，
对，勇者很糟糕，
勇者很糟糕，就是讨厌的勇者，然后配上战的魔王这样，
对，就魔王是暖男这样子，
哦，那很不错，
对，他是个暖男，
嗯，对，所以我就是欢乐，对我就写了，这是一个蛮欢乐、嗯，如果你就是觉得说我连假三天，我想要开开心心的话。就是想要欢乐一点的话呢，哎，打工吧魔王大人，如果你还没有看过的话呢，可以试试看，它也只有13话，
嗯、
然后5.5个小时，5个半小时你就完食了，等于你一天就可以吃完它。
哦，
对，
蛮快的，
就是一种 一天就可以做完这件事情的感觉，让你耳目一新。对啊。
那我这边接下来就是还有一些，比如说比较热血的部分，那我念过大概就好。比如说刃牙就是 Kiba， 然后
Baki，
全院阿修罗，然后潮与虎，对，这都是很热血的动画番。然后再来就是我自己现在也蛮喜欢新石纪，
新石纪
，对，新石纪我可以讲一下，他在讲就是说，就是某天世界突然一堆人被石化。然后就过了几千年了，所以大家就必须要从原生的状态，就是原始人的状态重生，对。然后，但是主角就是算是蛮前面就是从石化状态解除，然后他是一个就是科学家，很厉害的科学家，对。然后他就用很多科学的方式来解救这个世界，对。简单来说是这样，他就是。用现代科学，然后教一些原始人做一些事情，对，然后他们一群人的冒险故事这样子，对，
好像蛮有趣的。
对，新石纪我很推，
24集，所以是很快就看完。
对，很快就看完了，
一天。
对啊，然后再来就是魔法使新娘。
魔法使新娘。
对，魔法使新娘，
他感觉也是异世界的，
是吗？也有点算，因为他就是。说现代嘛，然后有一个女生就很可怜，就是最后被拍卖当佣，就是当
被拍卖了，
对，她被拍卖，结果被一个戴着骷髅头的人买下来，对，结果大家以为她要对她干嘛，结果她就是要把她当成徒弟去教她什么的，结果对，但重点是她好像跟她结婚，对，可是那整个动画的议题，她其实是在。那个
成长吗？
在成长，然后那个魔法师其实是想要借由跟这个人类互动，更认识自己。对，所以他的那个结婚其实不是真的结婚，可是女主角最后真的是蛮喜欢上那个魔法师。因为那魔法师的个性很可爱，
朝夕相处嘛。
对，而且那个魔法师也是暖男，但他不是人类。对对对，
异世界的人这样子。他还有说新石纪好看，第二季也要。制作决定了。
对啊，哇，这边怎么开始突然霹雳布袋戏了？
霹雳也是。
那霹雳布袋戏要追3000集，我觉得那个是要看爆类型的。
看爆，而且看爆可能也有点辛苦哦。
对啊，那个可能是我们后面会提到的。对对对对，然后后面的就还有一些，比如说 Rick and Morty。对，然后阿尔罕布拉宫的回忆。然后
就是 Netflix 有的，
对 Netflix 有的，然后性爱自修室，
我很多人推荐性爱自修室，
对，
可是我其实没有看，但是他的名字真的是让人会觉得，哎，他是不是有点游走法律边缘？
我觉得不会，因为他比较用一个正向态度在教性教育这种事情，对，然后他用很多就是比如说母子之间的相处啊，或是母女之间的相处来带入这个性教育，
妈妈教小孩子这样。
他的故事其实是从高中生的角度切入的，对，因为他说高中生就是升高中，然后大家就满脑子都想要
懵懂无知，
都想要滚床这样子。对，然后那男主角就是刚好是妈妈是从事那种两性教育的。那种专家，然后男主角因为习得妈妈这个的能力，所以他就在学校开办的那个
性
爱顾问，
性爱顾问，
对，你有性相关的事情都可以问男主角，
性爱顾问。
但是男主角本身是一个宅宅，
男主角其实根本就没有过经验这样子，
对，
然后他又要吹牛，
他没有吹牛，他是真的把他妈妈那套学起来，对，
就是。键盘，
键盘的那个
键盘顾问教大家，
对对对，那他就是这故事其实蛮有趣的，对，到最后就是也是蛮感人的啦，这些片最后都蛮感人的。
现在这就是我也是有推荐，对
对啊，然后还有一些日常番啊，比如说爱吃甜食的上班族甘太郎，它是一个真人片，
它是真人片，
真人片，
它听起来很像动画，
对，但是它的。他表现手法像动画，那他的故事其实就是一个上班族会翘班去吃甜点，
翘班去吃甜点，
对，然后他会有一些他推荐口袋名单啊什么，那些名单真的存在，然后他会演出一些很夸张的方式，有点像是 那个实习生那样子。
哦，
对，
说是一部真人片，但是他演的很像，有些部分有点像实际之灵，
对，就是、
像会爆衣服，
类似，然后男主
男生爆衣服，
但男生他会用很多不同的方式去表现那个手法，对，那很疗愈，对，很疗愈，
就是看他吃甜食这样子，
对对对，那个可以拿来当做放松用的，对，好，
看完之后你就想吃甜食了吗？
哦，我那个时候真的会很想吃
，很想吃，
对，
爱吃甜食的上班族甘太郎。对，所以大家如果想要看疗愈的话呢，可以看，可以看，
对，疗愈，很疗愈。
嗯，好，
好，我一口气把我的都讲完了。
对，你讲的有点太快了。
对，大家就是可以回放啊，回放。
对啊，就是如果大家其实有都推荐蛮多的啦，刚看了一下，我这边看到是下面在推 PD。
刚好那个黑袍纠察队很对、嗯、很对，
黑袍纠察队，
对，他其实在讲说超级英雄的黑暗面，他那个世界是说就是小孩生下来他会有一个能力，有点像 我的英雄学院那样子、
嗯、
只是这些英雄呢他都会有一些自己黑暗的地方、
哦、
对，然后里面是用一个女生的角度出发，女主角想要成为英雄很久了、
嗯、
对，他能力上会放出什么闪光之类的，结果他第一天好像就被性侵害了，就被里面是阿夸面的角色性侵害、
啊、
他就要求那个女的帮他口交，
那他有演出来吗？
算、好像也没有到演出来、
嗯、
对对对、
嗯、
对，然后反正中间就是有很多莫名其妙的桥段这样，然后就是那些英雄
就很黑暗，
很黑暗，然后但是你又会觉得很好看，因为女主角就要复仇，所以她就要把这些阴暗面的超人全部都干掉，这样子、
嗯嗯。黑袍纠察队，
对，黑袍纠察队。
有，刚这个 Sam 有说黑袍纠察队。好，我听说很多都没听过，比较偏爱机器人动画，可是可以试试看。我觉得我看动画，我都会想要每种都试试看这样子。机器人动画的话，那你有推荐吗？
机器人动画，
哎、欸，电光超人古丽特算机器人动画？
勉强算是，因为它有机器人。可是机器人动画就是你要驾驶机器人去打爆怪兽嘛，
这样比较
对，可是这类型的议题就是越来越少人做了。
嗯，
对，就是这比较可惜。因为机器人班现在就是钢弹嘛，存活下来就是钢弹、嗯。对，那最近期我觉得就是那个《Darling in the Franks》。
哦，
对
对
对。然后最近的机器人还有什么？我本来以为那个什么《飞枪人生》就是另外一部作品，
嗯、
我本来以为它机器人动画，结果不是。
嗯哼。
对对对。
对，动画其实扒它就可以看了。对啊，或是假设你们买 Netflix 的话 ，Netflix 也有一些可以看。对，
嗯、
还蛮多的。不然的话就是。
说真的，我以前是很爱机器人番啊，只是现在真的就
比较少。
对，
我知道那是一个算是一个情怀吧。
对啊，
毕竟那是陪伴你长大的。
因为你知道机器人番的转变是这样，一开始是热血番，可是越来越少人看，然后就变成说机器人番就重点在于就是正妹爆之类的、
哦，
就变成那种感觉。
嗯嗯。
对，
那你又不想要？
我其实想要纯粹像盖特、
嗯，
因为盖特的机器人就是。很多热血男子汉在就是吼叫招式啊干嘛的、嗯、的那种感觉，那、啊、现在没有了。
嗯哼，意识适应拉解封，爱死机器人，爱死机器人，那个我知道，反正那是机器人饭吗？
那不是，对，那有一部作，里面中间还有一部作品是那个猫咪统治时期。
猫、
嗯、
咪，好，然后重量级你有推荐的吗？
嗨。你先好了，刚刚都我在讲。
好，那我接下来想要跟大家推荐一下，就是中量级的。对，那中量级的话呢，欸，想跟大家先跟大家推荐，就是除了日剧、动画、美剧之外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看实境秀，就是真人实境秀。对，
你该不会讲那个吧 ？Terrace House。
对，双层公寓。
那个很好看，
那个其实很还蛮好看的，就是我觉得但我觉得那个有点吃人物、
嗯，
就是人物很重要。如果假设那个时候的人，因为 Terrace House 呢，他是这样，他就是呢，他邀请，他会租一个非常漂亮的房子，他会邀请三男三女，就是在那个房子里面生活， 几个月啊？三个月吧。你最长可以待到三个月，那最短的话就是看你什么时候要毕业，你就可以就可以离开那间房间，就离开那间房子这样子。然后你就是在里面，然后跟不认识的五个人一起生活这样，然后在里面他们就会去拍一些就是你平常的一些你们的怎么应对啊。然后其实他们里面很多人，他只是有点像是要帮你们配对吧，但你也不一定真的一定要跟里面的人怎么样啊。然后人会就是会有人走，那就会有新人加入，那就会有更多的火花。对，那双层公寓，对，那双层公寓呢，它其实非常多，就是非常多集，就是什么东京篇啊什么的。我今天要推荐大家是夏威夷篇。
哦，
它所以它的这个地点呢，它是落在夏威夷，它不是在东京。哇，我跟你讲，那个夏威夷篇的它推荐的点哦，有几个。这边好，来夏威夷篇，所以会有什么？会有泳衣，啊、泳衣
肉翻吗？
肉没有，不是肉翻，就是泳衣，好不好？泳衣，然后妹子，我觉得妹子呢也很重要。哎，我觉得夏威夷篇的妹子呢还不错，都蛮可爱的，而且穿泳衣也很赞。对，那里面有些女生出来之后真的蛮红的。对，就是一开始的时候有个女生，她就是个 model， 然后她是个插画家。
对,
对，然后真的现在变超红的，对。然后因为我觉得哦，因为他们在夏威夷篇，那我其实看过东京版的，我觉得东京版的双层公寓人的关系，或是他们在的地点关系，他们的人比较避俗，比较害羞啦。但是夏威夷篇呢，就很奔放。其实有里面有些人，因为他们其实是住在夏威夷的日本人，他们已经有点就是被西化了，所以那个感觉会不太一样。你可以看到更多的文化冲击，有些人是从日本来的，有些人是原本就住在夏威夷的日本人，然后是这样子，然后融合在一起，然后就可以看到蛮不错，我觉得很好看，是比较特别的，
就是这个观点就更加多元。
对，我觉得夏威夷篇是里面，就是如果要看双层公寓，就是因为双层公寓其实这个也是红一阵子了啦。那双层公寓它分真的非常多，如果真的不知道要看哪一篇的话呢，我会推荐大家看夏威夷篇。
可是我个人是推东京的。
你推东京哦，东京也很多个哎。
对，你看我这边有写东京，双层公寓。
哦，东京。
对，我没有写东京，不过就是 我推东京，因为东京的感觉比较，我会这么觉得是因为，夏威夷很养眼，但那个真实感就因为它很养眼，所以我脑袋会抗拒。
不会啊，
就是他都找一些 model 或是混血，
没有，他没有找一些 model， 他里面有一个，他第一开始有一个男生很胖。然后我都一直帮他加油，因为他在里面要追最正的。
Oh.
然后我就帮他加油。
那最后有成功？
没有。
好，爆雷。
不是爆雷。
爆雷。
对。就是，但是就会觉得，哎呀，加油啊，这样子。我会帮他加油。对啊。所以双层公寓呢，推荐大家中量级的，因为它其实它是四部，那每一部大概是8到10集，然后30分钟都看完。所以就是可以一直这样子看下去，对啊，就是一种进入精神时光屋的感觉。
那我接下来推中的部分，其实也是一些啊，它也算转身番啦，转身异世界番 ，Overload 不死者之王。Overload
它有36集，
36集，它要3季。
嗯
，Overload 不死者之王，其实它就在讲一个玩线上游戏玩的超级强的玩家。然后那个游戏呢要关闭了，对，结果他就是留到最后一刻嘛，结果就没有登出，他就被锁在那个游戏里面，对，还有那个 SEO 就是那个什么刀剑神域，对，但反正就主角就被锁在那个世界，所以他就是在那个世界变成一个很强的存在这样子，
好像也像。好像也到异世界的感觉，
对，它也算异世界的穿越，然后你就会可以去体验一下，就是超强能力者去虐一些平民的感觉，这样
就很爽，
很爽，
就是看爽片的感觉。
对啊，你就看到军队跑来欺负村庄，有没有？然后他就放高阶魔法把那个军队干爆，你就觉得很爽。对，
大推摇曳露营，摇曳露营好像也蛮不错的，也是舒服的。轻松小品，
然后摇曳露营就是那个有烤箱的那个嘛，那个有个炉的，
对对对，然后他那个烤炉
爆红爆卖
的那个摇曳露营，嗯，新版母汤，新版的小当家，
我一直没点进去，因为那种神作，我觉得在
你是想要看旧的
哦，对啊，嗯，可能还是可以接受一下吧。
好，这边人说说到底多想逃离现实。
哎呀，那个异世界其实搞不好某一天就会出现了。
哎呀，哎呀，
哎呀，嗯，对啊，期待有异世界出现的一天呢。嗯，对，
大家都有疗愈番。疗愈番的话，哎，疗愈番的话，我也有想要推荐大家，就是另外一个是银之匙。我刚好像看上面有人有推荐银之匙。对，那我推荐的话其实是推漫画版的，嗯，因为动画版目前还没有完结，那漫画版已经完结了。对，然后银之匙它其实就是钢炼的作者的另外一部作品。
对，
那因为钢炼这个作者呢，我觉得他很会勾勒一些温暖的东西。对，他毕竟可能因为是女生的关系嘛，所以他的东西其实都蛮温暖的，
就是他情感处理的比较很细腻，
很细腻，非常的细腻，
他的角度很贴近真实的感觉。
对，就是就觉得说，嗯，就是真的真的是这样子。对，那银之匙的话，看名字我觉得大家可能会觉得说这是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就是一个很强的汤匙这样吧。很强的汤匙。对，那其实他是北海，就是他是因为其实这个钢炼作者呢，他也是在农业高中毕业的，所以他这部呢是在描写就是北海道的就是一个农业高中为舞台的校园漫画作品，所以呢他在描写的就格外的就是有说服力，
对，
就是让你真的知道说，哦，不知道农业高中到底都在干嘛这样子。对，那他其实是他里面是在描述一个就是来自都市的一个刚国中毕业学生，他来到了就是这个北海道的农业高中来念书这样。那因为他不知道自己的明确的人生目标，然后呢他就是有点焦躁不安这样。那他就是开始在这个高中找寻自己的梦想这样，也算是一个可以稳定的看到就是作者懦弱的作者在不，懦弱的主角就是缓慢的在成长。对，然后我觉得里面东西看都很好吃。
哦，对，然后我觉得
他那个马铃薯哦，嗯，看起来就很好吃，明明是黑白的，不知道为什么看起来就很香。
哎，欸，你是看漫画？
我是看漫画，漫画是黑白的。
我看动画，
嗯，
对，我觉得动画很赞，
动画很赞。
对，我觉得
动画看起来很好吃。
诶，欸，我是觉得动画的那个代入感对我来说很重，
嗯，
对，因为它的确让你有去思考一些，就是我们吃这些动物，
嗯，
然后这些动物为你带来的事情，然后因为你读农业高中，变成说你要饲养它，
对，养它，然后他们把饲料，我记得有一集是他们把那个猪弄成培根还是什么的，
就是他养了一头很可爱的猪，
嗯，
然后你要跟它一起生活，然后最后就是
要把它吃掉，
吃掉，然后大家都做把它做成很好吃，
对对对对对对，就是感谢那个动物这样，我觉得还蛮好玩的，欸，就是那
蛮好玩，
应该说你很少可以看到这样子的题材，
嗯，
对啊，所以那个钢炼作者是残雕啊吗？他只是在北海道念农业高中，他是残雕吗？而且那部其实真的很久，就是他这个连载出了非常非常久，那中间有 一度还停刊，对，那是到就是之前才完结的嘛，所以刚好现在完结可以去看一下，嗯，动画的话是还没完结，但我觉得看漫画就很不错了。
那动画一直没有出啊，我一直在等他出，
应该是比较难啦。对啊，
很可惜啦，应该要出一下的，嗯，
对
对啊
对啊，然后对，就是如果所以就是如果大家这边应该刚练像我其实也是还看到一半，对啊，但是钢炼如果大家还没有追的话一定要追，钢炼就是真的是神作之神作的神作，
哦，
对，神作。
我觉得看钢炼，欸，不过还是要看人啊，如果你心思是比较细腻或是比较我讲白一点脆弱，
嗯，
看钢炼的话会对你的身心会造成很大的影响，
哦，
当初第六集然后我给我老婆看完之后，
等一下要爆雷啊，
反正就是我老婆看完之后，
嗯，他很难过，
他之后看到相关的议题他都很难过，
哦，
他只要看到某种动物他就会觉得，嗯，就是会有一些联想，当段时间这样子，
够，
对，或者什么大哥哥，
狗跟大哥哥，
对，
对啊。
那我这边的话，刚刚讲 overload 嘛，那再来就是JoJo的第四部。
JoJo第四部，只推第四部。
对啊，应该是黄金之风是第四部吗？
黄金之风第五部哦。
那应该是第五部，我推第五部。
你会推第五部？
对，推第五部。
只推第五部。JoJo说到JoJo只推第五部。
没有没有，第五部是第一个推的嘛，然后第二推可能就是第二部作品。
哦，你喜欢第二部？
我觉得第二部蛮好，然后再来第三部。那我觉得大家可以先看第五部。对，第五部我觉得很棒，就是他无论是动脑的过程，还是主角去解决这些难题的过程，我觉得这都很棒。然后他有些设定很酷，对，就是他也是一个奇幻的感觉吧。对，
第五部是因为我觉得他的时间轴拉到现代，
很贴近，
很贴近，因为作画也。就是比较好。
对，那整个故事它其实在讲说，这个主角要成为流氓之星，对，他要成为流氓里面的 super star，对，然后来改变这个社会的
黑暗面。他有个梦想。
对，他有一个梦想。
他有一个梦想。
对，我有个梦想。
对。
对啊。
推第五部，所以那个我觉得动画风可以看。
嗯。
对，所以可以在动画风看。
对啊。
对，那也不错。
来，那
重量级，
我们要进到重量级了吗？
重量级，好，重量级其实很多是，因为其实我有点就想说，重量级就是你，因为有些人可能他会看很多部啦，那所以我这边但是就是只是指说，如果你只要看一部的话，你的重量级可以看什么这样子，对。然后其实重量级有一些也是我自己想要看的，基本上其实比较多是这样子，因为老实说我看的都是比较那种短片，就是那种六个小时就可以看完了，就比较少那种，要很多集的可以才能看的。
哦，
对啊，然后我这边的话呢，会推荐大家看那个一部美剧叫做《Sense8》。就是超感八人组，你知道这个吗？
超感八人组不是被腰斩吗？
对，是被腰斩的。但是要看前面两，就看前面就好。对，因为他就是经费花太凶了。
哦，对，我听说，就是他好像是 Netflix 下非常大的重本。
对，因为他就是太……好，这边我这边有那个，因为他其实他的第一季在八个国家的九个城市在拍摄，芝加哥、旧金山、伦敦、柏林、首尔。雷克雅维克、墨西哥城、奈洛比跟孟买。
等一下，就是、这个导演是想要还，
就是他非常的想要还原，就是他就觉得说，就是他们，我觉得这是坚持，就是艺术的坚持，就觉得说我一定要到，就是原厂才能拍出这样子的感觉。对，那就是因为这样子的这种坚持，所以烧了不少钱，所以也让这个呢走向了腰斩的命运，就没有第三季。对，因为真的是，但是因为它其实真的是前面两季呢是非常成功的一个影集，然后它是它故事的内容呢就是比较新，就是你比较少可以看到这样子的题材，它就是八个不认识的人彼此能够互相心灵感应的那个超感者，对，就是他们八个人可以互相心电感应这样子，所以他们只要其中有一个人碰到状况的话，就是其他七个人可以就是帮他们这样。
哦、我们现在在讲的叫做《超感八 Sense8》，
对 Sense8，
对，然后它是 Netflix 的一个作品。
对，然后我会推荐这部，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哦，就是呢，它其实它的拍摄呢非常的流畅，然后节奏呢也非常的快，之外呢，它有不少场这个裸露的镜头。
嗯，这是重点吗？
对啊。裸露镜头，大胆的场景设定哦，所以它裸露镜头呢，就是没有在那边用个什么东西借位遮，它就是直接露给你。我是看差的啦，但我也想看，因为我都听人家就是说，就是哇，这个诚意十足这样。
哦，
对，
你讲我也好想看，
对不对？就很像《权力游戏》，因为《权力游戏》也很多幕就是那种一些场面，就是它完全没有遮，就是直接让你看，
哦、
就是福利。
粉丝福利，
对，粉丝福利，观众福利，观众福利又来了，这样观众养眼时间又到了，这样子。那我觉得，就是这种事情，又是毕竟小时候不能看，现在我总该可以看了吧？那种感觉，
就给他看爆，
就是看爆这样子。所以现在就是对不少开车，没错，对，就是
突然飙车。
来来来，他这边是这样，我查了，超感八人组不单只有脸红心跳的肉体画面，还把宗教、性向、疾病、第三世界的各种议题放入剧情。所以呢，它不只是有让人脸红心跳的一些画面之外呢，它里面呢你可以看到就是不一样的议题，他们都把它拍出来了。因为它就是到了很多国家嘛，所以各个国家那种议题呢它都会有出现。所以呢，如果说你今天很想要看一些刺激的、不一样的《超感八人组》，推荐大家看《Sense 8》。
哦，
对啊，超感上班族。飙车啦，对啊，大家赶快上车咯，
上车咯，
对对对，
老司机开车咯。
嗯， Sense8 没有母汤，这是我觉得这边我们大家要能够欣赏这些艺术，这些画面之所以会在，就是因为剪掉不好看
啊。对啊，
对啊，可以来看，可以来看。对啊，
那我接下来要推荐是绝命毒师。绝命毒师，但我觉得这个重量级呢，基本上在这三天是看不完的。
绝命毒师看得完啊？
看得完吗？
24小时，你有72小时啊？
它一集有40分钟啊。
嗯。
然后它有8季啊，
五季。五季啊。
对啊，然后对啊，你要把它看完。不过那个绝命毒师呢，它基本上就在讲述说一个高中的化学老师呢。他就是发现自己得癌症了，对，然后他
教你怎么用化学来制毒。
对，他因为一些事件，然后他就开始的，就是他过去没有接触过的事情就制毒嘛，然后他就开始去体验自己的生活，然后他就用这个毒品开启了他的第二春，
世界第二春，
对，他的世界第二春，对，然后你就看到这个很别扭的这个化学老师是如何。就是慢慢变成一个制毒的大王，然后他敢杀人啊，敢做一些就是很神奇的事情，这样子，对，也是异世界一种。
这也算是异世界一种，这个是真的是得奖。那其实他真的前面真的是很闷，所以如果想要入手《绝命毒师》，一定要撑过前面一季吧，我觉得。
我觉得可能半季就够了，看到一半的时候，大家就会看出乐趣来了。对对对，所以《绝命毒师》是 OK 的。
对，就是，但它就是稍微叙事手法是有点过长，所以就是要忍住。
对
对
对
对, 对, 对，不然可以边看边滑手机。
对，那《绝命毒师》呢，它是比较剧情嘛，所以它沉重，有些会沉重的一些议题。那反面呢，我还有另外一个是可以推荐的，叫做《小镇滋味》。
小镇滋味，
对，小镇滋味。那这个故事呢，一样，它也是有点科幻的。对，反正就是一个小镇，然后有一个妈妈好像被什么东西咬到，她就变成就是只能吃人肉为生。对，但它是一个喜剧片，虽然有点过于血腥，但是它真的是一个喜剧片。
小镇滋味，
对，就妈妈一直在吃人这样子，然后用各种方式吃人，对，然后就是她没办法克制自己啊，然后之类的。对，然后甚至到后面，她老公还去加入一个可以杀这个吸血鬼的一个骑士团，对，然后就是变成一个蛮有趣的状态。但我不知道他有没有被腰斩，因为他演到第四季之后，后面就……
所以你要推荐大家一个你不知道有没有被腰斩的剧是吗？
对，但是我觉得前面就可以就是看的啦，因为这是蛮有趣的，它是一个喜剧类型的片。对对对。
哦，斯巴达克斯好像就是我也听说就是蛮不错的美剧。就是喜欢热血的那种战争的、那种场面的话呢，也是蛮推荐大家斯巴达克斯的。对，这个我们的 L 同学，对啊，然后
那个小镇之位的那个、
被腰斩了，
镇是那个哦，被腰斩哦，真的，对，
小镇之位，
妈妈的好滋味，
就是妈妈的好滋味，怪怪的
哦，就是那个异种族。风俗娘贫贱之男，
哦，这个好像也还不错哦。最近他还没有结局吗？
还没结局，所以这我们没有在推
他。哦，对，
但可以啦，可以看。好，
对，我们今天推荐的呢，就是我们就是找是已经结局了，所以让你看完的时候呢，也感觉是自己不用就是觉得很痛苦，还要再继续追番这样子。对，因为那个感觉真的是会影响心情的哦，就每个礼拜都在等新的这样子。
对，那我觉得因为我们的粉丝观众们大部分可能是看日漫日动比较多，对，那我过去就也是这样类型的，然后因为有老婆关系就慢慢接触不同的戏剧，对，然后因为同事关系接触到美剧，对，那我觉得大家都可以尝试看看，对，因为有些剧情真的就是还不错，就还不错，对，像我接下来推的这两部其实就算是一起的，就是《甄嬛传》跟《延禧攻略》，欸，这真好看的，欸。
你要推《甄嬛传》？
对，因为我觉得《甄嬛传》跟《延禧攻略》，它基本上我把它当作一个工具在看。
工具？
对，因为我觉得
陪你度过很多时间，这样。
也不是，我那个工具很像是说，哦，我觉得我在上班或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其实都会遇到类似的状况。
哦，
就你跟人之间的交流，你会遇到，
所以你会像甄嬛一样，
没有，你就会去学习他一些沉稳之类的，但不是说他的阴险或是阴毒这样子。对对，你觉得他那个是可以学习的。对，那 我相信这当然有些人会一定是不行啊，因为这个跳痛跳太大。
对，
因为就像以前看那什么《宰相刘罗锅》那一类型的，我小时候有看。对，
那是什么？《
宰相刘罗锅》就有点类似男版的《甄嬛传》，就是在讲一个官员他如何就他的生平这样子，就历史剧啊。对，历史剧、
陆剧我只有看过《大玉儿》，还有那个什么，什么啊？就是有个好像很聪明的人吧，那什么，一个很聪明的人叫什么名字？
很聪明的人哦，
机智的，很机智的。
一休和尚？
不是，很机智啊，忘记了。好，如果大家知道的话，可以跟我讲一下。对。好的，所以我觉得其实大家都可以去试一下，因为我以前是都只有看就是比较日系的那动漫啊，或是漫画啊，或是日剧类的，对，然后美剧也是比较后来才开始看，因为我觉得他们的风格真的是不太一样。那韩剧的话，其实近年来韩剧也是做得非常的好，对，那韩剧的话，因为韩剧其实我没有太多的涉略
哦，韩剧我最近在看那个《请回答1988》。
哦，那好像听说非常的好看。
对，
嗯，
这个剧呢，它基本上在讲的都是亲子之间的故事。
嗯，
对，亲子之间，然后它说真的就是会看得蛮感人的，因为你会看到，妈妈的爱啊，爸爸的爱是用什么样的方式来。
纪晓岚，没错，
纪晓岚
就是纪晓岚。
纪晓岚，哦，
纪晓岚，对，好。
对啊。
然后就请回答1988，我知道，就是因为我追了一个影评，就是他有就是推荐说，就是如果你真的不知道看什么的话呢，你就麻烦你去看《请回答1988》。
对
对，这样子。
而且他的故事跟最近的香港发生的事情也很接近
哦，所以其实大家可以看一下，然后就是
对他们那个时候有一些民主抗争什么的，
嗯，
对，因为那个时候是什么韩国独裁的时候，然后刚好在濒临到政府转换嘛。然后在那个大时空下的大家的生活，日常有哪些事情，然后甚至有很多日常是跟台湾是接轨的。
哦，
对，因为他们那个时候他们自己的产业还没有发展起来，所以像他们什么大家都在看什么《英雄本色》，是那个那边很红的一个剧集，那《英雄本色》就是港剧嘛，所以那边的那些韩国人都在看，对，所以就知道那种氛围是什么样子的。
请回答。
对对对，请回答。那当然我觉得我们的观众搞不好很适合看阿尔罕布拉宫的回忆。
阿尔罕布拉宫的回忆。
对，因为它很科幻。
嗯。
对，它甚至有点像是 SEO,就是刀剑神域这样。因为它就在讲说韩国有的企业开发出一个情境式的 AR。然后你那个 AR 就是你戴上一个隐形眼镜。 那对你戴上一个隐形眼镜、嗯，然后你就可以在真实世界看到一些就是人物，然后你可以拿武器跟他打啥啥、嗯嗯嗯，甚至你可以就是比如说星巴克有一些行销活动，然后你就可以去星巴克做一些事情，然后就可以在那边拿到武器这样子、嗯。对，那只是说中间的这个系统呢好像出错了，嗯，对，就导致说有人会因为这个系统死掉。就是因为可能故障干嘛，你在那个游戏里面被杀，你就真的被杀、嗯、所以男主角就要去解决这件事情，然后男主角最后就是很惨啦、啊、就是中间遇到很多困难或干嘛，他本来是一个很有钱的人，然后因为这个游戏就把他搞得非常的很
大家说刀剑是 SAO
哦 SAO 好 SAO 嗯，很想说 SEO 是三个SAO 好吧 SAO
没有，应该是这你都不太会记名字。
对，我真的不太会记名字，我真的脑袋有这种问题。
对 对, 對，好，日剧大家有帮忙推荐的。
好，赌博末世录，
赌博末世录，对、嗯、对，日剧的话，就是近年来日剧，就是大家，我觉得如果很多旧人没有看的话呢，推荐大家看。我其实会，其实我脑袋中有两个，就是如果喜欢看那种交换身体的。嗯、交换身体的一部是《妇女七日变》嘛，一个就是爸爸跟女高中生交换身体嘛，然后就是女主角是新垣结衣啦，所以就你可以看到新垣结衣变成爸爸，然后演个中年大叔，很可爱。然后爸爸演女高中生呢，演得很恶心，就是他演得太像太恶心了，就是他的演技非常好，这是一个。再一个是《冥王》
啊，《冥王》
嗯，《冥王》也是非常好看的一部，就是我觉得日剧算不错，
主角是菲利普。假面骑士 W 的
菲利普，那个阿北吗？
不是阿北，
不是阿北吗？
不是阿北，
是那个男生吗？
那男的，
那男的是哦，
对，他是 W 的另外一个，
是哦，
就男主角。
哦，我觉得冥王不错看，就是冥王这个、是懦弱的小孩，然后他变成就是，其实我觉得看这种东西就是看他们飙演技，然后看他们如何体谅彼此。嗯交换身体的部分。
哎、欸，对啊，日剧最近有一个全裸监督。
全裸监督吗？
对啊，就是那个 A 片制作人的故事。
好像 AV 帝王。
对对对。
是 AV 帝王那种吗？
对，他的名字好像有点多、嗯、，AV 帝王或是全裸监督。嗯嗯嗯。对。
菲利普哦、对啊，我不知道，因为《冥王》我觉得还不错看，所以如果就是假设说没有看过这两部，然后日剧的话呢？就回头看啦、嗯、那还有一部叫糖果之家，它是也是那种比较平淡的、嗯、就是看完之后你可能会忘记你自己在跟你看什么但是会觉得很开心、嗯、就觉得说很舒服这样子。嗯，对哦，离太远也不错
啊，
对，
最近有人推，
对对对 对，还没完结
哦，可是因为它的封面真的有点、就是、
哦，高高安安，对，
哦高高来了，
对，
有吗？我刚刚有开车吗？
开车吗？
还好吧，现在自己开车都不知道了，
我马上开车吗？
到了一个年纪了。
好，对
，AV 帝王嘛。嗯，
好。不过其实今天真的是推荐蛮多的。
对啊，我觉得大家就可以回放来看一下，就算之后就是比如说之后上架还是可以拿来看的、
啊。对啊，因为其实大家推荐蛮多，然后聊天室我相信大家刚刚也是推荐了很多、嗯、很多很多。对，那其实就是之后大家也可以就是推荐我们啦，然后因为其实我之前有做过调查，就大家推荐我什么，对，那也非常感谢大家就是在我的 IG 就是问我，就是跟我说哪些可以看的、oh. 对对对，我都有记下来，谢谢你们，对对，然后之后呢也会整理一个清单，就是放在我们的辣姬的 IG 给大家，所以如果大家还没有追踪的话记得追踪起来，然后之后如果真的想要看什么片、嗯、然后可是忘记了的话呢，回来听回放或者说去我们的 IG 看呢都可以。嗯，对，好，因为今天呢时间稍微晚了一点点，对，嗯，
对啊，哎呀，我这次连假我应该会看两部。嗯哼，爱的迫降，
爱的迫降，
是爱的迫降，还是迫降的爱？
爱的迫降，
爱的迫降。
你真的不会记名字？
还有假面骑士龙骑。
好，
龙骑，
龙骑。好，这是你会看那个吗？
对，
我会看命运石之门。我先来，先来立说，我一定会把命运石之门看完吧，11.5个小时，我应该 OK 啦。
对啊， 对
对，好，还有今天还有其实还有一些没有跟大家讲到的，所以呢，我们就会把它放在那个清单，对，然后让大家知道呢，我们还有推荐哪些就是好看的剧。
对啊。
好，那今天呢就会到这边喽。好，那我们就跟大家拜拜。
拜拜喽。